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音频，音频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六品，在讲这个相属。那么这个相属呢，按照从开始学到现在，我们就知道，所谓的相属呢，它是一种分别念安立的。那么在这个外境当中呢，就是说没有相属，我们认为在外境当中有这个相属，但是呢，这个都是一种不了之实际情况的一种这个错觉。那么如今呢，萨迦班智达综合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法称顿式的意趣，然后呢告诉我们，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属呢，在外境当中绝对不存在的。那么如果外境当中存在的话，那么肯定有很多过失。那么在此处呢，我们就是在本品当中所安立外境当中不存在相属的核心的这个理论，核心的理论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理论。那么外境当中这个如果这个境啊，这个自相的境如果是一体的话，一体自己和自己无法相属，他体呢自己注意自己的位置上面也没有办法相属。所以说呢，从这两个主要根本的理论掌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破斥实际上在外境当中是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相属的。然后呢，如果是在分别念面前呢，可以安立相属。在分别念面前所安立的相属那么就是跟随法身顿时的观点，就是两种，一个是这个同性相属，一个呢就是这个彼身相属，那么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安立的。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两种真实的相属之外的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各种样的相属呢，实际上呢就是说都能够包含当中，或者说是这个如果不能够包含当中的话，就说明这个相属呢根本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一种这个邪见而已了，在明暗地当中都不存在。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害因没办法安立相属。如果说是没有人害因就是说是能够真实成立的话，就能够包含在这个同性和彼身两种相属当中。这个又是我们在学习同性学习这个相属品的一个可以自始至终呢必须要掌握的，不要忘记的这两个根本理论。如果把这个理论就是说是能够记住的话，实际上学习本品呢应该有很大的注意的。那么今天讲第三个科判呢，破其余相属。那么前面呢，对于外境当中存在相属的内容，已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破斥它的这个同性相属和破斥这个彼身相属的方式已经破斥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讲破其余相属。以此可将聚会集差别以及差别者能作接触等相属所有观点一并遮。以此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凭借这样一种这个破外境的相属这个理证呢，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破斥这个外境相属这个理证叫以此可将聚会集，那么就可以将其余的相属都破斥。其余相属呢，在这个说辞当中呢，只是列出了名称，他们的这些就是说是主要的观点就是在这个下面的措辞当中会提到的。那么聚会集呢，这是三种相属。聚呢就是讲聚有相属，会呢就是讲会合相属，集呢又是聚集相属，然后呢差别有差别者这样相属，人作是讲人作相属，接触相属，等字呢就是讲主仆相属配偶相属，这些方面呢这些相属所有观点一并遮。反正呢就是依靠破斥这个外境不存在相属的这个殊证理论呢，可以将就是说是这个就很多很多种类的这个相属都可以一并的遮破，全部都可以遮破的。所以说呢在此处的时候呢，就列出他们的这个观点。下面就具体宣讲。有位早和一同盆比为具有之相属。那么具有的相属呢，这是一类这个宗派的观点。一类的宗派观点认为，在同性相属和彼身相属之外有一种另类的相属，这个另类相属的名称就叫具有相属。那么怎么样成立具有相属呢？他打比喻讲，好像是这个早和依靠同盆一样。那么同盆是所依，早和是能依。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能依所依的这种具有相属的关系。那么他们不承认同性相属，不承认彼身相属的原因何在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早和和同盆是两个法。在外境当中是两个自性法，两个自性法不可能成立同性的，同性相处是一个法上面成立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早和依靠同盆依止同盆的话，那么肯定不是同性相处。那么是不是彼身相属呢？彼身相属必须次第性但是呢早和和同盆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也不是彼身相属，那么也不是同性相属，也不是彼身相属，那它也有一种相属的关系，它也有一种相属的关系，那么安立什么关系呢？什么相属呢？它就成立具有相属，还安立一个具有的相属。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方面呢进行安立的。当然呢，萨迦班智达在这个讲的时候呢没有破，那么在后面这个颂词当中呢，就从两句话整个破词了。两句话破词呢，主要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相属的关系可以通过观察一和异的方式来遮破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关系呢，要么就是一体要么他体的，就是这两种。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一体的话啊，如果是枣核和同门一体，那么就不可能有相属啊，因为它是一个自性，自己和自己没办法发生关系，没办法相属的。那么如果他体，枣核和同门二者是他体的话，如果是他体的法的话，枣核它住于枣核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当中，同门住于同门的位置当中，所以说二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相属的，乃至于将枣核和同门他从他们二者之间所接触的这个微尘上面观察的时候呢，枣核的最细微尘注于枣核的位置上，同盆的最细微尘注于同盆的位置上，所以说二者之间都注意各自的微尘啊，都注意各自的自己，怎么可能相属呢？不可能相属的。那么又怎么样解释这样枣核和同盆二者之间的所谓人因所依呢？啊，上次在注释当中呢也是这个略破，也是略破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在枣核和同盆嘛，而第一刹那就是说两者同时的时候呢，这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丝毫的相属，不可能有丝毫的这个所谓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所依人依二者之间的这样关系呢，那么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和缘，那么就是说第一刹那的这样一种枣核，它作为这个进取因，它如果第二刹那不存在，那么第一刹那作为进取因，第二刹那的这个同盆呢作为这个具有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第一刹那枣核依靠第二刹那同盆，像这样的话它不会就说是掉落到地上，不会分离，不会分散。那么通过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缘方面产生的这个因果关系，就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安立第一刹那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第一刹那的枣核和第一刹那同盆啊，安立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关系呢？因为此处的要安立彼生相属，就是说枣核和同盆如是的这个人因所缘，它是一种彼生相属，彼生相属的关系呢必定是前后的，所以说呢以第一刹那的枣核作为进取，第二刹那的同盆作为具有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方面观大的时候，它有一个前后的刹那次第，有一个前后刹那的次第的缘故呢，可以安立彼生。那么这个彼生相属呢，上次注释当中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彼生相属不是进取因方面安立就彼生相属，这个是从具有缘，从具有缘的方式去安立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彼生相属，安立一个因果的关系。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缘，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具有因，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具有缘呢，通过他的这个缘啊，可以认识这样一种枣核不落地，像这样的话他就有一种因果关系。那么当然这个因果关系和种子生芽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关系，和火生烟的这样因果关系，像这样还是有这个不同之处的。所以说安立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个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缘方面的安立具有缘方面的一种这个因果，所以说呢进取因它有一种这个因果，然后呢具有缘方面安立因果，此处呢主要是从这个具有缘的方式方面的话安立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人因所依，所以说呢它有这样关系呢，可以安立成彼生相属。所以说为什么说法身论述的观点呢，一切万法的这个自性啊，要么就是同性，要么就是这个彼生相属，所以说此处呢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观察的时候，枣核和同盆之间会不会有人因所依呢？肯定有人因所依。既然枣核和同盆有人因所依，没有正量的危害，我们就要善巧安利他们二者的关系。要安利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真正的同性相处肯定安利不了的。彼生相处当中进取因的这样一种这个彼生相处安利不了，那么就是从具有缘的方式安利这样一种这个相属。所以说呢，实际上也是包含在彼生相处当中，没有必要安利一个具有相属。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意义。第二个呢，有味无常依常有，称为汇合之相属。那么有味呢，另外一类的就是说观点说无常依常有。所谓的无常就是好像就是这些这个精品饮品等等这些别法，就前面讲总别的词和这个别法，那么这些别法都是无常的比如说呢我们面前的瓶子这方面都是这个别法，而且这个别法呢是这个有实法，就是有实法就是无常性的，就是这样的。常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总法，就是比如说瓶子瓶子我们不界定任何一个精品饮品，不界定甲瓶乙瓶，反正呢就是一个种的名称叫做瓶子，那么它呢就是一种种，那么它这个种啊共相呢它是一种常有的法。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宗派呢认为这样无常的别法可以依靠于这个常有的种就是共相常有的这个种法，所以称为汇合相属。汇合的相属就它的名称就称之为汇合相属。汇合相属就是无常的别法常有的这样一种法汇合在一起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又称之为汇合相属，这是一种相属这是一种关系，它就从这个方面安立，就是同性和彼生相属之外的一种这个相属，而且是在外境当中安立的，而且是外境当中安立。 那么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实际上呢，无常和常有二者之间，一个是无常的，一个是常有的。无常的法是有实法，常有的法是无实法尤其应该注意的就是这个关键的理论了。这个关键的理论如果掌握了，尤其是掌握无常的法是实有的，常有的法是无实的。那么如果掌握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如何汇合怎么样汇合在一起？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法和一个存在的法怎么汇合在一起呢？我们的手要抓兔脚，人们怎么能抓得住呢？根本抓不住。所以说呢，二者之间没办法汇合我们的手是无常的，是一种有实法，然后呢，这样一种兔脚它是不存在的无实法。二者之间呢，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的，有和没有的法怎么会汇合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汇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呢既然二者之间没办法汇合在一起，那根本就不会有汇合相说了。尤其是这样一种常有呢，它是一种不存在的无实法，不存在的无实法在明眼力量都不存在，明眼力量不存在了，不可能有汇合的。所以说除了这个分别念将二者汇合之外呢，实际上外境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汇合的相属的。有为所作无常等聚集一境之相属。那么还有呢，就认为这个所作这个无常等之呢，就包括它的差别法，它的基，比如说瓶子柱子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法可以聚集一境聚集一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汇合在一个境当中就叫聚集的相属，名称叫聚集相属。比如说呢，这个瓶子上面呢有它瓶子的这个实体，有它所做的这样一种这个实体，有无常的实体，像这样的话三个法呢就汇合在一起，而且是在境上面汇合的，而且是在这个外境上面汇合。那么外境上面汇合，既然在外境上面可以汇合的话，就说明在外境上面境上面就应该有一个相属，就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前面我们在总破这个同性相属的时候已经破完了。那么其他有些宗派呢认为呢，在这个外境上面竟有同性之相属，那句颂词，那句颂词就是他们想要成立这个问题的。那么实际上呢，在破词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在这个外境上面呢，外境上面所谓的所住无常或者说是这个住子他们三个呢是这个没办法分别的没办法分别。也就是说，此处呢对方想要将所住无常和住子别别成立实体，都是一种实体法。那么实际上呢，所作无常和住子呢，没办法成立一个实体法。实体法上面就一个自性就一个。在讲浅于品的时候呢，尤其在讲这个显现那个部分呢，就要像显现取经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外境上面它就一个一体的法，那就没有很多别别的分类。那么此处呢，他要说所作无常住子这方面的法，他要安立一个实体，安立是而且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叫做这个聚集的相属，这方面是无法安立的。也就是说，如果从他外境的侧面来讲的话，所作无常聚集他没办法所作无常和住子没办法，就是说安立一个实体法，别别的实体，三个实体在这个外境上面无法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要安立所作无常和住子，必须要从繁体，繁体方面呢，只有从分别念想安立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所作无常还有住子呢，他认为这三个实体法可以聚集在一起，这样相属呢根本不成立的，那没办法真实的这个安立。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如果真正要安立的话，就说和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说是有他的这个成果的过失或者就是说成果方面呢，主要是有说比身相属的个过失或者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异名的这个过失，就是说所作无常和住子只不过名称不一样，本体一样的，这个方面呢是用三项推理呢就完全会撕毁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和前面已经破除掉了。所以说呢，在外境当中有所作无常住子聚集一境的这个相属根本也是不存在的。下面这一个破词呢，若为依他知他法，即是差别法相属。那么若为依他知他法的这知字呢，好像刚看到这个意思来讲，应该是知道的知了知的知。当我看到这个注释当中啊，日摩诘讲义当中好像是这个知乎者也的这个知。那么就是说是看到意思应该是了知就若为依他知他法，就是说了知这个其他的法的意思。那么即是这个差别法相属，那么就从意义上面观察是这样，但是也不敢肯定啊，到底是知乎者也是从哪个方面这个知字安立，还是从了知的知，从注释上好像应该说是了知比较容易，就是说是这个解释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通过了知的知来解释这个颂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为依他知他法，即是差别法相属。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认为有一种差别法相属差别法呢就是它的这个名称它的相属的名称叫差别法相属。那么差别法相属安立的方式是怎么样安立的呢？依他知他法就可以安立差别法相属。依他呢，比如说他讲比喻的时候呢，这个他呢就是说依靠这个手杖然后通过这样手杖可以了知他法，就是说是可以了知持杖者可以了知持杖者，就是说是这个上次在主解释的时候呢，比如说在一家人门口看到一个手杖看到一个手杖之后可以推知他家里来了一个拿手杖的人。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依他知他法的意思，或者说是门口停那辆汽车的话，他就就知道了这个人他就说是这个汽车的拥有者。这个方面就是依他知他法。那么依他知他法呢，这个就叫差别法相属，这个叫差别法相属。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依他知他法呢，不可能是同性的，因为它是两种法，依他知他法本身就说明它是他体的。然后呢，就说也不是彼身相属，不是彼身相属的原因呢，不可能通过手杖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人，也不是通过人来产生手杖，所以说呢也不是彼身相属。那么就是说是在除了这个同性和彼身相属之外，应该有一个相属的关系，那么他安立相属关系就叫做差别法相属。那就是这样的，他想要这个安立他这之中像破斥法的论述的这个五个观点。那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也是通过其他的这个总的理论呢，也是一样的。总的理论是一是义，一体没有办法相属的，自己和自己相属不了，他体各自注意各自的位置也没办法相属，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要真正要就是说上次破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要理了之啊，就手杖和手杖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安立呢，也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从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之间安立个彼身相属。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安立彼身相属呢，不是从进取因的侧面安立，而是从具有缘的方式安立。那么就是说从具有缘的方式来安立的时候呢，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手杖，第二刹那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手杖而得到一种果，通过这个手杖得到一种结论啊，得到一种这样一种定解，得到什么样一种果呢？得到一种持杖者啊，通过这个手杖来推知啊，他肯定是一个啊，又知道一个人使用这个手杖就啊推出持杖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安立彼身相属啊，可以安立彼身相属。所以说没办法安立一个单独的差别法的相属，就这个意思的。有谓灭因现在果，称为连接之相属。连接相属前面已经破斥掉了。那灭因现在果，灭因呢就是种子啊，就是已经灭掉了这个因啊，已经灭掉了因或者已经灭掉了种子。然后呢，现在果和现在正仍然存在的这个果之间应该有一种相属。那么这个相属是什么相属？叫称之为连接的相属啊，它就安立一个别别的相属叫连接的相属。那么这个破连接相属的时候呢，那总的理论前面说一和一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反正自己可以推知，二者之间是一吗？是一吗？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关系，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相属，这个是总的角度可以安立。那么如果从这个尺度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连接的相属是恒常的吗？还是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恒常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无始法；如果是无常的话啊，那么这个连接相成无穷尽啊，就像前面所观察的一样，前面已经专门的送词的破斥这个连接相属，所以说像这样也是根本无法安立所连接相属的。有为我与所作二则具能作之相属。那么还有人认为呢，我和所作二者之间呢具有能作相属具有能作相属，他们安立的相属的名称叫能作能作相属，就是他们的名称。那么安立的这个根据呢，就我和所作二者像这样的话，我和我自己的这样一种所做的动作比如说我的手伸出去，然后呢我的脚缩回来等等，这个方面就是我和所作。只不过呢这个我字呢就是说上次解释的时候，这个我字呢解释成这个外道的神我常我这个方面的。那么外道的这个神我神我呢有两种，一个是有情法的常我，一个方面是这个无情法的常我。那么有情法的常我就是数论外道，他认为这个常有不变的这个神我呢，他具有心识他是有心识能够受用的，能够感受这样一种世间法，能够感受解脱境界的这样一种叫做这个有意识的我。那么数论外道的这个我呢，他也是恒常不变的，只不过他是个无情他是一种这个色法的自信。这方面就是说是从这个有情无情方面呢有差别，但是呢从恒常不变的侧面来讲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方面讲，我与所作二者之间呢能够具有能作的相属，那么实际上破的时候呢这个根本不成立。有这样一种能力的个能害，有理论的能害，为什么呢？所谓的常我，所谓的常我呢实际上在名利当中都不存在的如果真正是常我的话，如果是真的常有的话，绝对是应该成无始法。如果是无始法呢，就在整个世间当中根本不存在的叫无始法。所以说呢，我与所作二之间呢，就碰到就是破斥的焦点就破在放在破我，这个我不存在，那么就说是能作的相属也根本无法安立的。有为眼睛见色法，乃是接触之相属。还有一种相属叫接触的相属。接触的相属呢，就是眼睛见色法。眼睛见色法的时候呢，眼睛和色法有接触，眼睛和色法有接触产生这样眼识，那就称之为接触的相属，就这样的。那么就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眼睛见色法升起眼识它实际上是一种彼身相属是一种彼身相属。通过所缘缘的这种外境，增上缘的眼根 然后呢产生一个就眼识。那么这个眼识它肯定是这个彼生相属通过因缘而产生的法的缘故，所以它肯定是彼生相属。那么如果说是眼睛见色法的时候是同时的，单单从眼睛和色法二者之间呢是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的相属的，没办法安立一个相属。所以说呢可以安立成就是说是眼睛色法因缘合产生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产生一个眼识呢，这个可以安立成这个彼生相属的关系的。主仆以及配偶等皆是相属于者说，那么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案例，主仆相属、配偶相属，那么这些都是相属啊，这个是愚者说，很多很多愚者的观点无量无边，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如是如是案例的。所谓的主仆呢，国王和他的仆人的关系，还有这个方面杜鹃和燕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多不理解啊，就是说是这个杜鹃和燕子之间是什么样一种主仆的关系，也许是一种自然界当中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啊，或者说是天鹅、黄野鸭配属配偶之间的关系，反正上次讲解的时候通过比较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啊，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比如说是地主和他的这个仆人之间呢，或者说是国王和他的仆人之间呢，这方面叫仆啊，主仆相属。主仆相属二者之间呢按照他们观点来讲的话，不可能是同性相属的，是主和仆两个人，那不可能是比身相属呢，然后呢主人不可能产生仆人，仆人不可能产生主人，配偶也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实际上总的理论就是一和一啊，这个不离开的，然后呢就是说要成立，我们要就是说比较善巧的要解释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安立的，所以上次解释的主要是比较善巧的安立之中是怎么样就说是抉择的，否则我们只是破比如说我们只是破就是说你是不是义也不是义，破完之后是破了，别人是把这关联，但别人会反过来问你，那么你们对主仆是怎么样安立的，又不是同性相属，又不是彼生相属，那你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上次解释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侧面我们是这个观点，所以说我们没有过失，你没有过失，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安立，一方面是破他中，一方面是安立这个自己的这个无垢观点。所以说呢上次的解释这个主仆的时候呢，同性相属肯定不承认的，彼生相属可以成立。彼生相属呢也主要就是说就是说国王呢第一刹那的这个作为这个进取因，然后呢第二刹那作为这个缘呢，通过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仆人他对于这样一种主人呢就是尽力的照顾，尽力的做事情，然后呢主人他自己的就是身体越来越健康啊，或者说他的事情承办呢，这方面就通过这个因和果，通过这样因和果有一种彼生的相属的关系有一种彼生相属的关系。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可以安立的，配偶也可以说是就是推理就可以知道了，皆是相属于宇宙，这方面就是要宣讲了宇宙的观点，然后也加以了略破。下面这两句呢主要是沙迦班子塔他的自中在本论当中的一种主要的根据破折的方法，程序外境有相属依观依义而折破。程序外境有相属，前面都几乎都是从外境上面的，不是从这个分别念不是从心识方面的案例相属的，那么主要是从外境的侧面说，外境里面外境当中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相属，有实实在的关系就从这个方面，前面的观点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总的来破的时候，程序外境有相属依观依义而折破，就是说依呢就依靠这个观察依和义的方式来折破的。那么这些相属呢都是两个法以上的，两个法以上呢称之为相属。那么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些法这些所谓的相属它是一个自性，它就是一个外境的话，如果是一个外境，自己和自己不可能有相属的，不可能有关系的，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好关系不好都无法安立众人都不成立的。还有呢如果是他体，如果是二者是他体的话，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甲作为甲的位置，乙作为乙的位置，所以说各自注意各自的位置，互不混淆互不混淆的方式，就是说根本没办法成立所谓的关系的，根本没办法成立所谓的就是说这样一种相属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也许现在我们观察了现在的如今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层次的时候呢，也许还有一些疑惑，还有疑惑呢我想呢在理论上面沙迦班子塔讲得很清楚了，就外境上面就是说是这个各自注意各自的位置互不混淆，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很就是说是这个正确的一个理论，很清楚一个理论。我们应该把从这个方面讲，你看两个法的各自注意各自位置，有什么样的相属呢？没有相属。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还有一种相属呢，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无始以来认为二者有相属的这种余习一种串习力，还认为究竟二者之间应该有个相属。但是呢我们要随理论，如果随理论再去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有认为，如果是一体就没办法发生相属，他体二者之间呢就是各自注意各自的位置，互不混淆，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这个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呢？你注意你的位置，我注意我的位置，没什么关系。所以说这个真正是一种核心理论呢，核心理论把这个核心理论抓住之后呢就应该知道这个相属就是一种假理的。若未具有等相属，以浅于连而理解， 具有者等有人害，若无人害，色二中。那么这个呢是一组辩论啊，前出这个啊争论的。若为具有等相属，对方这样想呢，通过你们的观察，我们就没办法安立在外界当中相属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成立有具有等相属。那么怎么样呢？以潜于连而理解。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潜于的连接来理解这些相属。那么潜于连呢，就是说他们自己虽然承认说有潜于，那么就潜于呢是这个佛教或者说一名后派的一种这个不共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殊胜的潜于的这个方式，通过这样一个潜于的方式，分辨念的方式来理解，他就是说可以通过分辨念的方式，分辨念和外境连接，然后呢理解所谓的这个相属。那么是不是程序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和我们的观点一模一样呢？根本不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可以从这个具有等相属这个侧面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的。他们虽然说通过潜于和外境相连之后呢可以安立可以成序，但是呢他们的最终的目标还是想成立具有相属，还是想成立会合相属，还是想成立其他的相属，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彻底的放弃自己的宗派，还是想要通过借用所谓的我们的潜于的这样一种理论来成立他们的具有相属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宗。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三经八义的当然要进行破执了。下面就进行观察了，具有者等有人害，若无人害，是二宗。那么这个分两个情况，就是你的理论是有人害的理论还是无害的理论，就分两种。如果是就是说有人害的理论呢，就没办法相属了如果是你的这个理论，你的根据你的相属的案例的方式，它有这个理论的这个妨害，这个叫做有人害。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人害的因呢，你这个相属无法成立。那么什么是就是说有人害的理论呢？具有者等，具有者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常我和这个可以说人作二之间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关系啊，或者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别法无常的别法，还有就是说是这恒常的这个共相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方面是有人害因的，有人害因在世俗地当中呢都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无法安立你的这个理论，无法安立理论呢当然就无法安立相属了，你潜于连潜于不连，反正呢就说无法安立的。若无人害十二宗，那么前面呢所说的这些相属当中呢，也有一部分是无有人害的，无有人害呢就通过理论观察可以安立的，比如说所依和能依，所依和能依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说有没有这个所依和能依的关系，可以有所依能依的关系，还有前面所讲的这个同性呢，所作无常等，还有这个住子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汇集一起的这个相属，像这种相属呢，它也是一种这个可以安立的可以安立。但是如果说真正是这个在分别心这个前提呢，并不是我们开始程序的观点，前提就是说以潜于连而理解，它就是说随着我们的观点，我们就是我们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如果真正通过分别心的观察，通过潜于连而理解的时候呢，所依能依的关系，或者说同性当中的所作无常住子的关系，这个是无有人害的理论。无有人害理论，但是如果是无有人害理论，色二中它就可以设于这个同性相属，比如说前面的这个所作无常住子，它可以设于同性相属当中。那么如果说是所依人依呢，它可以设于彼生相属当中。反正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理论有人害呢，它根本无法成立相属了。如果你的理论是就是说是这个无有人害呢，它可以设于同性和彼生相属当中。所以说呢，还是转来转去，还是没办法，就是说离开，就是说法成论、四沙耶班智的至终的这个五个观点，没办法，就是说其他再成立一个所谓具有相属其他的这些相属的名称呢，都是无法安立。这个方面是打破对方的这个辩论。下面是暂停记法称论是以其之多数恶念恶念于之取，服呕吐药所吐物，除非犬外随时用。法正论是以气之的意思，就是说在法正论是在他的这个四量论等一名七论当中呢，以气之已经抛弃的多数恶念，那么就是说多数恶念是法正论所抛弃的，那么就是说多数恶念就包含其他的这个这些外境当中的相属的关系或者说是这个同生比就是说是这个同性比生相属之外的这些相属这些恶念呢早就已经破除了干干净净的，早就已经这个彻底的舍弃了。那么就是说法正论所抛弃的这些多数的恶念呢，愚者取，但是呢现在呢有些这个愚笨的人呢，还是在这个取它，还是在用它，还是在用理论再来建立它，还是呢建立的时候要破除其他的五个观点，这方面就是不用理的。打比喻讲呢，服呕吐药所吐物，一个人生了病了，比如说他的胃当中的一些食物不消化，那么如果这样有不消化的食物 他就是说不吐出来的话，对他身体会有害的，在医学当中这样讲。所以说呢，就是说有的是为了让他把这些不消化的东西吐出来呢，像这样的话吃一些呕吐药，吃呕吐药之后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吐出来了，吐出来的东西呢就很肮脏的。那么这些东西除非犬外谁使用，除了这些恶狗之外呢，谁会使用这样一种呕吐物呢？不会使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正常的人不会使用这样一种肮脏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此处比喻就是说，这些除了这些愚者之外呢，谁会再去取舍这样一种这个法人人是抛弃的这样一种恶念呢？不可能去这个取舍的意思。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建立心浅相属分二，一心如何连接之理，二浅出与彼之争论。那么这个就是说，真正的相属呢是心浅相属。心浅相属的意思，分别念面前才可以安理相属的。如果不是分别念安理了，没办法安理。所以说呢，心浅的相属我们可以成立。那么成立的方式怎么样的呢？分别念尽之前，一世间名言而分色，前后分别而衔接，立照了尽因相属。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成立同性相属，然后第三第四句呢可以说成立彼生相属。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些同性相属彼生相属是在这个分别念面前心连接而安立的。那么分别念尽分别念尽的意思就是说是排除了这个外境排除了外境有相属的。所以说呢，阿育班日达直接说分别念尽，分别念尽就是说在分别念的这个境界面前这个方面可以有在分别念前可以有。这个一字呢，这个一字和后面这一句连起来就是说分别念尽之前，依靠世间名念而分色，就依靠世间名而分色。什么叫依靠世间名而分色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同性相属的时候建立同性相属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世间名言而分色。分色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世间名言把一个法上面的这个繁体分开，然后呢再用分别念把它们的繁体合在一起色在一起，这个叫分和色。那么这样分和色，把这样的分合式完成之后呢同性相处就建立了，就这意思。比如说呢，在注释当中也提到这个比喻他通过世间名言呢，首先分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瓶子在外境当中它是一个本体的，我们要通过世间名言世间名言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名称呢，或者说是世间的这样分名言呢，像这样把它分开的时候呢就是说遣除它这个非贫或者非大富或者说它是非刹那的非因缘，把它就是说三个浅鱼，把这些这个它的这个繁体浅出之后呢，然后在分别念面前安立这个是平止这个是无常的，这是所做的，这个意思就叫做通过这个世间分别，就是分别念面前通过世间的名言把一个外境的实体法分成三个部分可以分成所作，可以分成这个无常可以分成它的这样一种平止，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部分，这个叫分。然后呢就再通过分别念把它设在一起，设在一起就是说这个平止它是无常的它是所作等等，因为它合在一起就成了同性。同性的话就是我们在分别念假立这个就是同性相属。同性相属呢就是说通过分别念把它这个一个法方面的这个所作无常住止，然后分开之后再建立的时候，因为我们真正就分开之后不再合的话，就建立不了同性相属了建立不了同性相属。我们要建立同性相属，在同性相属一个法上面它有相属关系，一个法上面相属关系只有是一个，就是说是分开之后呢再设在一起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同性相属这个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呢下面再讲这个彼生相属。彼生相属的前后分别而衔接，立照了尽。那么就是说前后分别就是彼生相属，就是前后次第前后次第就是彼生相属。前因后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彼生就是说是这个无则不生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前后。比如说前面有它的火，后面有它的这个烟。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前面的这个火呢是作为因，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烟呢是作为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和后呢，实际上它都是这个按照实际情况来讲它不是不可能说是这个真正有关系的，因为有因的是无果，有果是无因。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它连接起来，是怎么样连接呢？分别而衔接，那么通过分别念把它衔接起来。虽然它的果已经就是它因已灭了，虽然因已灭了果因产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别念把它们二者衔接起来。就是说这个火这个烟是前面的火而产生的，他们二者之间有一个相属的关系。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讲的时候叫前后分别而衔接，前后的通过分别念的衔接起来，立照了尽。那么像建立呢就是建立的意思就可以得到的意思，这个立呢可以得到 建立啊，这个方面这个意思。照料镜呢，当然就知道就是外面实在存在的东西啊，就是无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无物的镜。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前后分别显现之后呢，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实际的啊火生烟的这样一种这个火生烟这样一种镜，所以叫立照料镜。阴相属，阴相属的意思就应该可以成立是相属的，应该可以成立是相属的。那为什么不能成立相属呢？那么一个同性相属通过这个方面可以成立，一个比身相属通过这个也可以成立。所以说那么就通过观察也可以知道，这个相属啊，不管是同性还是这个还是这个比身呢，都是通过分别念来安立。尤其是这个宋子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字中的正面讲解这个相属的关系呢啊，世间明艳分色，尤其世间明艳分色的时候呢啊，怎么分开，怎么样合在一起，然后前后就是说已经灭的因和已啊正现在存在的果，二者之间怎么样成一个关系呢，就分别的衔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很啊就是说重要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